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有土耳其总理呼吁全国团结应对恐怖主义，欧盟领袖呼吁英国尽快退出欧盟，而且呢不要预期不付出代价就能够继续享受成员国的好处，美国前国安顾问说美中关系失控是亚太最大的威胁，而美国政府表示将会持续的追踪并且起诉中国军队黑客，北京称台海两岸沟通停摆责任在台北，但似乎也对台北发出了某种善意的信号，巴拉圭以军礼迎接台湾总统蔡英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消息。在土耳其面对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自杀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之际，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三凌晨发出全国团结的呼吁，星期二晚间的自杀袭击导致至少36人死亡。耶尔德勒姆总理在内阁成员的簇拥之下表示，三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上乘坐出租车抵达繁忙的机场，用自动武器任意扫射人群，随后在警察逼近之际引爆炸弹。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琼斯说，其中一名炸弹手在国际机场的抵达航站楼外引爆炸弹，那个地点通常挤满了等待乘车的旅客。另外两名自杀手据信试图进入由武装警察和 X 光检测机保护的航站楼。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耶尔德勒姆总理表示，初步证据指向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用了一个阿拉伯有贬损意味的词“达伊沙”来称呼。耶尔德勒姆指责这起攻击是懦夫行为，并且誓言土耳其将继续打击极端主义。他说，团结是对恐怖分子最好的回应。根据最新的数字，有41人死亡，239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所进行的调查在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在那次袭击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号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没有什么发现，同时呢也没有发现任何跟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希拉里·克林顿说，情况已经很清楚，现在是向前迈进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提出了批评。小组主席特雷·高迪议员说，虽然奥巴马总统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帕内塔发出过多次命令，但是呢，美国军方从来没有在班加西部署过任何设施。高迪说，袭击开始差不多8个小时之后，又有2名美国人被打死，可是那个时候军方却没有一兵一卒在前往利比亚途中。调查小组公布了一份800页的美国使馆遇袭调查报告，这次的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花了$700万。军方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对当时没有得到利比亚发生的什么样的任何情报，也没有做出反应的资源。可是呢，在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国防部表示，他根据这次事件的教训，已经对改善反应速度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的一些后续。英国公众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之后呢，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峰会上重点商讨未来没有英国的欧盟。 他们呼吁英国尽快的退出，而且呢，不要预期不付出代价就能够继续享受成员国的好处。这次很可能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最后一次参加峰会了。卡梅伦政府没有能说服选民投票留在欧盟，他将下台。他在峰会后发表讲话说，尽管有着悲伤和遗憾，但是这次28国首脑的会议具有建设性。卡梅伦说，英国离开欧盟之后，英国和欧洲都应该尽可能的努力打造密切的关系，在贸易、合作和安全上都建立密切关系。但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其他的领导人表达的意愿就是，英国一旦退出，就不要指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包括欧洲单一市场的准入。奥朗德说，英国要是想得到这个待遇，就必须接受人员自由流动。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人恰恰反对人员自由流动。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说，英国不可能在不承担欧盟成员国义务的情况之下享受任何特殊待遇。那么英国的脱欧效应也是继续冲击中国的股市跟汇市，中国在英国投资也会受到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会受到冲击，中国人前往英国旅游跟留学的费用会减少，但是呢，脱欧给中国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在持续的发酵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日来，中国正在消化英国脱欧的影响。针对穆迪下调英国信用评级至负面，中国经济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在英国的企业盈利将减少。
那对于中国企业最直接而言，其实背后，因为它这个评级下调的背后，其实还是脱欧事件，整个大家对于英国经济的不乐观的这么一个情绪造成的。那如果这样，其实转看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的话，中国在英的投资，其实最近的一个季度直接面临的冲击，就可能会是由于英镑币值大幅下跌造成的这个人民币计价上的这个营收减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可能会造成由于经济下滑，整个的这个投资扩张业务，整个业务本来的盘子就变小了，就是刚才说的是计价因素，然后基本面因素同时也会恶化。
在英镑汇率下跌的同时，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加大。不过民生证券的张宇说，人民币贬值并非一概是坏事，
但是对人民币汇率而言其实未必是坏事。因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美元加息之前，从比如说甚至于从零几年一直到12年之间，都是一个跟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过程。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相对于过强，那如果现在趁着这个有这个英国退欧的这个事件，那就央行顺应这个市场波动进行一定适当的贬值和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有经济学家担心说，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中国内地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被打乱。全球化下的英国脱欧，其震荡是肯定的，利空利好见仁见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尼西亚国会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8号这一天批准增加2016年度的国防开支预算。新增加的拨款项目包括位于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的军事设施升级和扩建。纳土纳群岛周围海域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所画的九段线海域有重叠部分。在国会批准增加国防开支的几天前，印尼总统维多多视察了纳土纳群岛，宣示主权。印尼官员形容这一次是向中国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动作让东南亚国家担忧，引发了区域国家新一轮国防开支的增加。路透社的报道援引印尼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一名议员的话说，纳土纳需要保卫，要做到这样，军方需要合适的设施，需要额外的资金。印尼国会批准今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82.5亿美元，比今年1月份通过的初步预算案军费开支增加将近10%。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说，部分新增的拨款将用在纳土纳群岛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更多战舰和战机的军港，以及对现有的机场升级改造。最近印尼海军跟中国渔船的对峙事件增多，在6月17号还发生的印尼海军向中国渔船开火的事件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说，尽管遇到了北京的反对， 美国跟韩国为部署一项高端反导系统所举行的双边谈判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不过呢，美国国防部也承认谈判本身并不容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上星期试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并对美国发出威胁之后，美国称正与盟友韩国和日本强化导弹防御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韩国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会谈正取得良好进展。据信这一反导系统可以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
Now with regard specifically to the THAAD,
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具体问题，相关会谈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就我所知，会谈正进展良好。
They are progressing.
今年年初，朝鲜实施了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首尔宣布与华盛顿就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谈判。此前，由于北京的巨大压力，首尔迟迟不肯做出这项宣布。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过去几个月来，北京继续向首尔施压，并拒绝就这一问题与华盛顿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尽管遇到北京的反对，美韩会谈正继续取得进展，但承认达成协议并非轻而易举。
我们曾经说过，双方需要走完一些具体步骤，而这些步骤并非微不足道。为了最终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走这些步骤。
朝鲜上星期在试射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时，将其中一枚导弹射出了400公里，被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警告说，与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安全造成的威胁相比，让美中关系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这个亚太地区的热点议题成为影响美中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际，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如果美国考虑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面临的交叉压力，在彰显实力但不张扬的情况下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南中国海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理查德·艾伦以及罗伯特·麦克法兰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了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参加了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在1981年到82年期间出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认为，在短期内，朝鲜是亚太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的潜在安全威胁。
And it's not just miscalculation, it's quite deliberate.
他说，他不是误判，而是有意为之，认为金正恩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他是疯子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疯子。艾伦的继任者，在1983年到85年期间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法兰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让美中关系中的事情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需要我们予以全部的关注。曾经也担任过基辛格以及斯考克罗夫特军事顾问的麦克法兰认为，对于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我们需要像料理花园那样通过日常的外交来精心的维护。
And yet it left untended could escalate through accidents.
他说，如果任由它随意发展的话，它可能会由于突发性事件、海上事故与冲撞以及不幸的言辞而出现恶化。2005到2009年期间出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说，他赞同里根总统的两位国家安全顾问的看法。
I think North Korea is the biggest threat. I wouldn't call
他说，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当下我不会把中国称之为威胁，我会把它称为一个挑战和机会。 我认为处理这个挑战和机会是亚太地区最为紧迫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不过哈德利认为美国可以处理好美中关系，包括目前最为棘手的南中国海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行使航行自由权的同时并不需要张扬。他说，派遣航空母舰行使航行自由权是一回事，而国防部长出现在亚太地区并登上这些船舰则是另一回事，尽管他否认这是对卡特国防部长的批评。
If we're skillful in our diplomacy, we can keep him sort of tactically moving.
他说这里有一个发出信号但少出头露面的问题。其次，我们需要一套沟通的措施和程序，以避免美中两国海军船舰在这个区域发生意外事故，从而导致一场两国都难以避免的危机。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做了四年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航行自由权和国际法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是很困难的，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同时习近平还通过他的反腐运动树了很多敌，因此他在主权问题上不强硬的话很容易招致这些人的攻击。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为了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增长，他的政绩也仰赖于他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如果中国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关系出现破裂的话，他就很难实现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哈德利认为，在解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时，美国需要考虑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两种交叉的压力，并综合运用美国的实力、软实力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他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够娴熟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对这些内部的压力做出回应，同时因为国际经济压力而不在主权问题上走得太远。通过娴熟的外交手腕，通过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通过明确表达立场，在保持强势的同时而不挑衅，我想我们可以对付这个问题。麦克法兰也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为美中两国进行第二轨道的双边外交提供了机会。在他看来，美国一方面需要向中国表明，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扮演幕后的角色，促使深索方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同时确保中国可以获得中东的能源。艾伦希望美国现任政府对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采取一个强有力的、有原则的立场。他认为，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与1981年的利比亚西德拉湾事件有很有趣的相似之处。在利比亚1973年宣布西德拉湾为他的领海之后，美国对这个宣称提出挑战，并在那里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1981年8月19日，两艘利比亚飞机对美国的战机开火，并被美机击落。VOA 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跟恐怖行动，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来进行反击，而第一个被公诸于世的案件就是起诉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持续的打击中国黑客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项目的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911之后美国更关注国家安全，包括网络安全方面，特别推动美国政府的执法部门与情报部门以及美国私人企业之间互相分享讯息。在2012年底，司法部组织了一次美国政府内部的整体网络安全训练，之后这些人回到各政府机关持续与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在部署了这次应对恐怖分子的准备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就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卡林说，
实施这个新的做法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位军官，他们广泛攻击了美国企业，包括核能、太阳能、钢铁等，攻击了管理阶层，也攻击了劳工阶层。而他们偷窃的不是传统的情报资料，而是在这些公司即将与中国公司进行合资之前， 如中国公司本来要付钱租用美国公司的铅管，他们就去偷窃这铅管的设计。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太阳能公司，他们进入该公司系统，看到他们的商品定价，然后把中国产品的定价降到比美国公司低一点点，做低价倾销。然后当该公司要控告他们时，他们又黑进去，偷窃了诉讼策略的文件。
卡林助理部长说，该案经历了三个步骤。
首先，努力工作的调查人员去追踪事发源头，查出肇事者的姓名、相貌，在合理的怀疑之内搜集足够的证据，找出是谁干的。第二，当你找到幕后黑手，不要将这当成只是情报工作，因为这不是，这是盗窃行为，你要将它公诸于世。第三，要有后果，在这起案件当中，后果就是起诉这五名解放军军官。
针对中国越来越猖狂的网络攻击以及黑客间谍活动，卡林说将持续打击。
我们必须在调查、追踪方面做得更好，找出幕后元凶。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些因为偷窃而获利的人承担后果，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们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以后这些人想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就会想想，我以后可能想要出国旅行，但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出国，因为我已经被通缉。或者是我的国家开始打击黑客，即使我本来是为政府的这个部门办事，但之后可能被另一个部门关起来。
卡林表示，美国除了要积极保护自身网络安全之外，也要透过司法、外交等不同途径来改变中国的行为，不要让中国继续进行网络窃盗以及黑客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尽管中国对俄罗斯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普京总统这次访问中国却是来去匆匆。为什么他这样的旋风式的出访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被媒体形容为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尽管这是一次国事访问，但它是普京元首任内历次访华中在中国停留时间最短的一次。普京星期六在北京的活动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塔斯社的报道说，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11次访华，从2000年到2008年，普京每次访华在中国一般都逗留三天时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除了2014年11月份访华为期三天外，其他的几次访华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与普京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经常访华，但与普京仅待在北京不同，默克尔不久前访华时特别访问了经济上面临困难的中国东北，并在沈阳品尝了东北饭菜。不过与西方社会不同，普京在中国等一些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中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普京同样在中国更有大量的粉丝。关注普京访华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这次访华显示的画面是他仅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看不到他深入中国民间同中国民众互动，给人的印象是他这次来去匆匆，仅同中国谈钱谈生意，然后立刻离开。尼克里斯基说，人们目前都在谈论俄罗斯如何转向东方，但普京的这种做法却显得很不严肃。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气氛下，普京的举动更显得不正常，与国事访问不符。尼克里斯基说，一种解释是普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威信下降，他可能无法拿出更多能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方案来，所以他只好匆匆离开。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发展迅速，各地区差别巨大，文化各异，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感兴趣，想处理好俄中关系，他就应该多去中国各地走一走，更多地了解中国。清洁莫斯科喀山高铁是普京访华的议题之一，同时也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尼克里斯基说，让他弄不懂的一个问题是，普京和其他的俄国领导人都不想亲身体验一下中国高铁。 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为了推动俄罗斯本土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曾亲自驾驶过俄罗斯的拉达牌卡琳娜式小汽车，并让媒体对他的驾车行动大量宣传报道，但普京却没有如同开俄罗斯小汽车那样乘坐一下中国的高铁，也借此让俄罗斯民众看一下中国高铁是什么样子。如果俄罗斯真的想引进中国的高铁项目，普京远离中国高铁的做法非常奇怪。尼克里斯基说，他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媒体对普京访华的许多报道，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并没有把普京访华排在头条新闻，俄罗斯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都尽量回避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不提中国高铁技术近些年来的发展，这让俄罗斯老百姓会感到很糊涂。如果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好的高铁技术，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兴建高铁呢？高铁又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好处呢？普京访华期间，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别列赫因为受贿嫌疑被逮捕。别列赫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他的被捕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俄罗斯保守势力以受贿为理由，在议会大选前对自由派势力发动最新的打压行动。普京访华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星期一参加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尼克里斯基认为，别列赫被捕，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现在下降，许多重要的党员出走，俄罗斯经济危机一直在持续，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内政局目前非常微妙，这些因素都使普京无法安心访华，导致他不敢在国外停留更长的时间。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在俄罗斯执政时间之长，一块打破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执政记录，如同勃列日涅夫一样，长期执政的后果是僵化，对许多活动都感到厌倦和枯燥，从普京的这次访华中就能看得出来。关注俄罗斯政局的潘菲洛夫认为，一方面普京现在很少出国访问，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也不要求普京，普京无法安心访华是因为俄罗斯面对国内和国际上的困境，普京已经束手无策。潘菲洛夫说，普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当16多年前普京执政时把他推上总统职位的那些人肯定会对他说，他所领导的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有巨大的天然气能源收入，但现在的形势急剧变化，普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尼克里斯基认为，偶然机会使本不想当国家领导人的普京成为总统，这使普京内心深处有自卑感也不自信，另一方面普京特别愿意别人把他当成强人看待，在出国访问时普京更经常利用国外的讲台发出一些强硬的声明，但与西方社会不同，北京对普京来说不是个理想的讲台，因为中国媒体都聚焦中国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对普京的吸引力不大。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邀请普京九月份再次访华，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现在正在北京举行，有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刻不容缓，大国应该早日结束徒劳无功的空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星期三，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在北京参加联合开幕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中国把发展核电也是作为我们调整能源结构一个重大举措，现在在建的核电站有26座，这个大概占世界在建核电站的40%。
张高丽会上还谈到区域能源合作，似乎套用一带一路的宣传发展模式。
中国愿意与各个国家一起努力推动跨境能源通道建设，开展区域电网合作，共享区域能源发展的收益，共同维护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
面对全球11亿人没有电的现实，这次会议还提出了2030年实现全球各地能源普及的目标。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克塔尔说
：“The prospect of achieving
2030年实现全球能源普及的前景可望也可及，大家已经取得了这一成果，并且正在帮助其他国家也实现这一目标。现在需要的是有长期的承诺、长期的目标和规划。”
阿克塔尔还指出，眼前的任务其实很艰巨。
While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虽然在普及能源的优先设置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能够支撑公共领域努力的多种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对大家来说，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程最艰难，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我们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
在能源问题上，对 G20 及其他多种会议的期待，主要集中在政府何时结束对传统能源的补贴等问题上。对此，中国也没有具体承诺。路透社说，联合国、欧盟以及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呼吁 G20 会议结束无成果的空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三下午游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迫害民主维权人士陈云飞，还有拘捕制作铭记8964瓶身标志的成都青年福海禄等人。支联会主席表示，香港人一定要声援内地勇敢悼念六四的人士，为他们发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的10多人6月29日下午冒着暴雨过后的湿热，从港岛西区警署一路高呼平反八九民运、悼念六四无罪、悼念无罪等口号，并手举抗议横幅和标语牌等，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打压和关押因参与与纪念六四有关活动的资深民主人士陈云飞，以及涉及铭记8964纪念图片的傅海禄等多人。支联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在中联办外宣读抗议信，指陈云飞在被拘押1年0-3个月后，星期四将被带上成都法庭，以寻衅滋事罪受审，只因他去为两位六四死难学生扫墓。抗议信表示，四川目前因纪念六四而被关押的，除陈云飞外，今年就有多人因制作铭记8964瓶身标签图案被拘押，包括傅海禄、张俊勇、罗富玉，同时还有20多人因此案而被传唤或者约谈。而仅在微信上转发铭记8964图片的女诗人马青，在被拘押近1个月后6月21日取保获释。目前外界不知道张俊勇和罗富玉是如何卷入铭记8964案的，傅海禄、张俊勇和罗富玉仍以涉嫌煽颠罪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此外，2011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的四川民运人士陈蔚的孪生弟弟陈斌，6月21日被带走，家人仍未收到法律文书，也不知道关押地点。鉴于中联办依照惯例不派人出来接收抗议或请愿信，示威者将抗议信和几个贴有铭记8964标签的酒瓶道具粘贴在中联办的标语牌上，警方部署10多位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抗议和平结束。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议员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能享有自由，可以没有任何担心的悼念六四，因此更加敬佩在内地毫无悼念六四自由的民主人士的勇气。而四川当局对象征性的悼念六四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何俊仁说，
我们特别来到中联办声援，因为要悼念六四，很多人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非常和平的、有象征意义的悼念行动，给关起来。我们香港在这里对内地这些朋友们极大的勇气，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这个都非常的尊敬，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的情况，为他们发声啊，提醒外面的人，我们绝对要支援他们，绝对不能忘记他们的努力。
现年48岁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被当局指控寻衅滋事案，6月30日上午将在成都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支联会批评法庭仅给家属2张旁听证，变相闭门审讯。曾参与89学运并长期从事民主和维权活动的陈云飞被多次迫害和打压。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陈云飞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以涉嫌煽颠罪被监视居住半年。陈云飞2008年参与六四献血，当天与好友谭作人到天府广场捐血。陈云飞去年3月25日与20多位维权公民前往成都新津县，为89名运六次屠杀的死难学生肖杰、吴国峰扫墓。他们回程途中遭遇100多名持枪特警拦截拘押，收缴手机等随身物品。当晚当局释放了除陈云飞外的所有人，并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同年4月30日逮捕，一直拘押在成都市新津县看守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星期三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100岁。许家屯在香港任职期间以开明开放著称。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镇压事件之后，许家屯因为同情学生而受到压制。1990年他出走美国，在美国居住至今。许家屯曾经多次向中共高层提出返回中国的请求，但始终未能如愿。在另外一方面，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在6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得年56岁。他的自杀原因还在调查中。朱铁志是继人民日报副刊副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之后又一位自杀身亡的中共宣传官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日凌晨1时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此事。据朱铁志生前好友认为，他上吊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抑郁症或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有关，但也有外媒说是与当局反腐风暴有关，或涉及另计划案。《求是》杂志将于27号召开会议研究其后事处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有感于朱铁志之死，写下诗文《文士高危架子功，人心党性两难容，自由代价唯一死，由是由来客里空》，并在自助中引用朱铁志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曾说过的话，要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朱铁志的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据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官方可能已经禁止媒体说朱铁志是自杀，而说成是不幸辞世。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隐瞒事实真相是中共的一贯作为，这也是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从而有了各种原因的谣传。选择在工作单位自杀也是对他们工作抗议的某一种形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主管对台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星期三，也就是6月29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声言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互动停摆，责任全在台湾一方。 与此同时呢，国台办发言人似乎也对台北发出了某种善意的信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两岸沟通协商的停顿状态。
台湾新执政当局迄今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导致了国台办与陆委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谈判机制的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边。
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似乎有意减轻台湾人在这方面的担心，似乎承认了台北所说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也是九二共识的一部分。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就如何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均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其基本事实和全部过程是十分清楚不容置疑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六四学运领袖之一唐伯乔为了要逃避中国当局追捕而偷渡海外，旅居美国多年。最近呢，再次申请到台湾的时候呢，发现台湾政府严苛的法规使得被中国注销护照的民运人士访台非常的困难。他敦促废除马政府时期的所谓2011恶法，呼吁通过符合普通价值的难民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报道。
唐伯乔89民运期间是湖南师大学生，在湖南省高自联担任召集人，并于当年五月进京参加北京学生运动。六四后遭到公开通缉坐牢，92年再次遭到追捕，逃往了香港。后来定居美国，继续从事人权民运活动。1994及2002年两次访问台湾，2012年创立了民主大学，自任校长。唐伯乔今年从美国申请来台旅游，被台湾机构认定不符合条件。此前他以同样身份两次访问台湾都非常顺利，这次遭到拒绝，深感不解。经了解发现，2011年马政府实行新的规定，导致被中共注销中国护照和身份证的民运人士以及宗教异议人士等，均因苛刻的法规难以访台。唐伯乔最终以专业人士身份受邀，经过艰辛的申请过程和友人倾力协助，最终得以入境。唐伯乔说他是国际难民，没有护照，但此前曾到访多个民主国家，均顺利准入，甚至不被问及原来的国籍。他说因为你有难民的身份，人家知道你是受害者，会给予最大的方便。他说台湾如果不是世界最好的民主体制，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对台湾这种现行的规定感到十分的意外。台湾立法院在审议中的难民法草案第十条规定，取得难民身份者，主管机关应发给难民证明文件，另得申请外侨居留证、难民旅行文件，并得依法申请永久居留或归化。去年九月，五名向往中华民国的大陆裔青年搭载机动帆船，打算开往关岛向美国寻求庇护，却因风浪太大搁浅在台湾。他们向台湾政府寻求协助，却面临非法入境的指控。因为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而留在台北的当事人之一王瑞也十分关注难民法的通过。他说如果被强制遣返，就是判了死刑。他以自己被收押期间的经历表达对马英九政府的失望。他说
马英九的政府，一个我们曾经认为是
他可以代表真正的中国中华民国的这么一个政府，他在故意向中共靠拢，他在完全忘记他应有的历史责任。
唐伯桥呼吁台湾立法院尽快通过难民法，根据民主国家所采用的普世价值，让真正的难民得到庇护。他希望待到台湾难民法出台，首先受益的应该是像王瑞等五青年这样真正需要庇护的人士。前蓝营立委钱达支持大陆民运及异议人士的呼吁，要求废除2011恶法。这条所谓的恶法规定，旅外大陆人士必须持有中国护照，其他旅行证件包括难民证则不予受理。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和邦交国巴拿马的瓦雷拉总统会晤之后呢，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就质疑台巴关系可能会出现变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日前在其个人脸书上称台湾为中国刮胡台湾，外交部应该对此表达严正关切，
而不是任由他说啊，我不小心啦、啊，我这个不是故意的啦，等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接下来他在其他官方文件上面会不会每次都要我们去更正？
江启臣还说，巴拿马是与中华民国建交超过百年的国家，应该知道台湾非常在乎在国际上的名称问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稍早表示，经过了解，巴拿马方面在书写中华民国国民全称时漏列了共和国，已经请驻管告知更正，并且巴拿马所有官方文件都会正确标示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瓦雷拉总统的脸书稍后进行了更正。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除了出席巴拿马运河拓宽竣工典礼，还和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进行了双边会谈，并签署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协定。瓦雷拉总统特别提到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对话，以及两岸人民的繁荣。他说，这是巴拿马政府对促进世界和平所将做出的贡献。对于这番谈话，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身为台湾的邦交国，瓦雷拉总统应该说中华民国一向是巴拿马非常支持的友邦，而不是发表类似美国政府立场的谈话。难道瓦雷拉总统在担心什么事情，或是受到什么压力吗？台湾外交部次长李承然答复说，两岸关系如果能和平发展，对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想这个都是巴拿马一贯的立场，而是跟美国也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发展。
巴拿马政府这次同时邀请了两岸的领导人出席典礼，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运河拓宽典礼之后，首先通过的是中国籍的船舶。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使用国。江启臣委员指出，巴拿马政府近来的一些做法背后都有许多政治意涵，希望外交部能好好深思双方关系是否有可能生变。他还强调，巴拿马总统脸书上的小动作造成了台湾的困扰，就代表将来也有可能在其他领域给台湾带来困扰。蔡英文总统在会晤瓦雷拉总统时表示，感谢瓦雷拉的邀请，让他能在历史性的时刻代表台湾人民出席运河拓宽竣工典礼。他说，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参与，证明我们是国际社会积极的成员。此外，针对蔡英文总统日前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于留言簿上署名台湾总统刮胡中华民国，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大陆一贯以一个中国原则对待台湾对外交往的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的行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巴拉圭第二天，前往巴拉圭国会发表演说。蔡英文强调，巴拉圭是南美洲的心脏，台湾新时代外交工作将会加强台巴合作，强化两国的友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巴拉圭亚松森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因祥专案出访行程来到巴拉圭。蔡英文在抵达第二天早上和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举行双边会晤。蔡英文表示，巴拉圭是台湾邦谊最深厚、合作最频繁的友邦之一，双方未来将更紧密合作。
明年两国建交将满60周年，在这里我要重申，中华民国跟巴拉圭邦谊坚实，将持续致力加强双边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感谢卡提斯总统所领导的巴拉圭政府在各国际场域对台湾的声援跟支持。
蔡英文此行到访巴拉圭，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以隆重军礼欢迎，并将象征巴拉圭最高荣誉的索拉诺罗培斯元帅国家帽基勋章赠送给蔡英文，表达对两国关系的重视。2013年，卡提斯就任总统，他所领导的巴拉圭政府连续3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支持台湾。卡提斯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立场不会改变。
在这庄严场合，我要重申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社会各个不同国际组织。
蔡英文说，台巴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希望未来能突破过去的限制，为台湾进一步在南美洲的经贸蓝图布局。
我也相信未来两国可以结合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力量，携手合作，一起成为前进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前进亚洲的基地，共创互惠互助的合作关系。
与卡提斯总统会面之后，蔡英文随即转往巴拉圭国会，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受到巴拉圭国会议长阿布多和国会议员的热烈欢迎。蔡英文在演说中谈到，台巴两国有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类似经验，并强调这种普世价值让两个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有了共同语言。
我们的友谊奠基在我们所分享的共同的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是各位在巴拉圭所努力追求的，跟台湾人民在亚洲所完成的民主的成就是同样可贵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友谊的基础。
蔡英文是第三位对巴拉圭国会发表演说的台湾总统。近年来，中国在中南美洲各地大举投资，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发声的巴拉圭是否感受到了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巴拉圭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或质问，但现在是个地球村的时代，巴拉圭不会关上合作的大门，愿意与所有国家合作。
此外，蔡英文还宣布将会在符合卫生检疫规定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巴拉圭牛肉的进口配额，并且要将台�湾奖学金名额从目前的14位增加到28位，希望借此扩大两国的交流，深化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玉安发自巴拉圭亚松森市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星期三重新开放阿塔蒂尔国际机场，星期二晚上那里发生的自杀式袭击造成将近40人丧生，大约150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的布尔阿塔蒂尔机场发表声明说，机场重新开放，恢复航班运营。土耳其航空公司说已经恢复了所有航班的运营。美国星期二晚上也重新开放了美国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航班。伊朗星期三暂停了所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星期二的电视画面显示了阿塔蒂尔国际机场混乱的场景。这个机场是土耳其最大的飞机场，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英国公众投票决定退出欧盟后，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峰会上重点讨论未来没有英国的欧盟。他们呼吁英国尽快退出，并且不要预期不付出代价就能继续享受成员国的好处。这次可能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最后一次参加峰会。卡梅伦政府没有能够说服选民投票留在欧盟之内，他本人将下野。卡梅伦在峰会后发表讲话说，尽管有悲伤和遗憾，但是这次28国首脑的会议具有建设性。他表示，英国离开欧盟后，英国和欧洲都应该尽可能努力打造密切关系，包括贸易、合作以及安全。但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其他领导人表达的意愿是，英国一旦退出，就不要指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包括欧洲单一市场的准入。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英国不可能在不承担欧盟成员国义务的情况下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印度尼西亚国会批准增加2016年度的国防开支预算，新增拨款项目包括位于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的军事设施的升级和扩建。这个群岛周边海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所画的九段线海域有重叠部分。几天前，印尼总统维多多视察了纳土纳群岛，宣示主权。印尼官员说，这是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动作让东南亚国家担心，并引发了区域国家新一轮国防开支的增加。路透社援引印尼国会预算委员会一名议员的话说，纳土纳群岛需要保卫，军方需要设施，需要额外资金。印尼国会批准今年国防预算增加到 82.5 亿美元，比今年1月份通过的初步预算案军费开支增加将近 10%。 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星期三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100岁。许家屯在香港任职期间以开放著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同情学生受到压制，1990年出走美国，在美国居住至今。美国消费者信心6月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原来的要更快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